谢谢诗班能够带给我们美好的诗歌，他是检查我们的神，他创造我们，他也检查我们每个人。阿们。再次奉主的名问候主内的弟兄姐妹，包括线上的家人，主日平安。很感恩让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上帝的这个面前。那我们在这个三周之前，就是在上个月了，那爱家团契有一个这个同工的这个退休营，那在信息的分享完第二天，那我就听到有些人说晚上睡不着觉，夜不能寐，然后他说他对信仰对教会包括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这个思考。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包括到前几天我还碰到一些人，他们还依然保持在那个营会当中的那个兴奋，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回来之后，他们就有一些的调整和改变，或者说他们正在做调整和改变。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阿们。你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什么？更新蜕变，全人成长。那我也盼望我们在罗马书快要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继续的来更新蜕变，继续的来去成长，阿们。所以成长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思考的。我在上帝的面前，我最近有什么成长？我有哪些地方在成长？我有哪些地方是需要不断的去这个改变？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去听这些的信息我们要不断的去反思，在神的面前祷告，圣灵会帮助我们来不断的改变。那我今天会来继续分享罗马书的这个信息。那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罗马书第13章11节到第14节。那我给他的题目叫做当趁早睡醒了。来跟你旁边说，当趁早睡醒了。我们来再看一下这段经文，那在讲什么？来，罗马书13章11到14节，经文很短，所以我请大家再来读一次，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起。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阿们。今天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那这是保罗在这个讲完前面的教育之后，他就讲到基督徒的这个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仅要明白教义，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我们所知道的能够去活出来。那在这段经文的开头，我们看到保罗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什么意思？保罗说现在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难道是我们在睡觉吗？保罗在讲是什么意思呢？那保罗除了在这边讲这个话题，其实他在帖撒罗尼迦这个书信里面也提到了相同和类似的话。我们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6节，一起来读。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保罗说我们不要睡觉。其实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在读这个神学院的时候。那我在国内读神学院，后来来了一位韩国的牧师。那这个牧师呢，就非常的魁梧和壮大啊。他以前是教官出身，那他在给我们讲课，他就说了，神学生呢，你们要少睡觉，多祷告，一天睡5个小时就够了。听起来蛮残忍，对不对？他说一天睡5个小时就够了。但是如果你读读今天的经文，好像发现保罗更残忍。那个牧师说睡5个小时就够了，但是保罗说你们不要睡觉啊，不要睡觉。那这是保罗的意思吗？保罗是在告诉我们说不要睡觉，要一直的去祷告，一直的去警醒吗？我想这个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讲不要睡觉不是指肉体的睡觉，保罗讲不要睡觉是什么？是不要有属灵的沉睡，你要从属灵的沉睡当中要醒过来。所以什么叫做属灵的沉睡？ 属灵的沉睡，属灵的沉睡有几个方面，属灵的沉睡有一些的表现。首先，属灵的沉睡是对神和属灵的事情失去热情。虽然我们在聚会，虽然我们在祷告，虽然我们在查经，但是你里面是没有热情的。那你的聚会就是沦为一个形式化，星期天我来教堂聚会，结束之后我就回家，下星期天再来，但是心就好像没有风的湖面一样波澜不动。好像信主，有人说信主40年，但有39年是在原地不动啊，所以这个叫做沦为形式。弟兄姐妹，这个属灵沉睡指的是我们已经在形式化的里面，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再来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的生活跟世界的人没有区别，最多的区别就是星期天我拿本圣经来教会。可是当你离开这个教会，当聚会结束的时候，你的生活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吗？有什么区别吗？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不要有这种沉睡。那有一个弟兄呢，这个弟兄来教会一段时间，但是他患了一种病，就是失眠。好像现在很多人失眠，对吗？那他就看了很多的医生，他也吃了很多的药，可是失眠总是没办法治好。后来他有一天，他很开心地跑过来跟牧师讲，牧师，牧师，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失眠得医治了。哇，那牧师也很开心。牧师问他说，是怎么得医治的？他说，就是听你讲道。但我一听你讲道，睡意就马上来了，比吃药还疗效还快啊！吃药还得等一下，一听你讲道马上进入睡眠。或许大家听的是一个笑话，可是我相信这是在教会当中存在的状况。你发现当我们聊别的事情，当我们刷手机我们很有精神，刷手机我们能刷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是一听讲到马上睡觉。有人睡不着，所以还有一种就是什么，读圣经。有人说这个本来这个很难睡觉，圣经翻开一章没读到就睡着了。这个其实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如果一次或许能理解，是因为工作太累这个养孩子太累，所以这个会有安息。但是如果你常常如此，或许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所以你需要去为着这个属灵的状况来有些的警醒，有些的这个调整。所以保罗说需要趁早睡醒的。如果你常常是在一种沉睡的状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趁早睡醒。所以保罗对当时的教会就敲响警钟，当趁早睡醒了，这也是对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敲响的警钟，你当趁早睡醒了。为什么要趁早睡醒？首先第一个，因为主来的日子临近了啊，主来的日子临近了。那这个是我们趁早睡醒的第一个原因。保罗在这边讲的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了。为什么呢？后面说，因为我们得救现今必出信的时候更近了。保罗用了现今和出信来做一个比较。出信是我刚信主的时候，现今是我信主以后的一些的时间，有人可能是几个月，有人可能是几年，有人可能是几十年，但是我们得救就怎么样，更近了。那保罗在讲什么？他说我们得救比这个出信是更近了，难道是我们还没有得救吗？我想当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我们就会聊到得救的问题，所以一谈得救让很多人头疼。为什么头疼呢？搞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得救。所以我不晓得各位，你现在还搞得清你得救了吗？有人说我得救了吗？好像得救了，但是好像又没有得救。我让我盼望当这篇信息讲完之后，你对得救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概念。得救在罗马书里面有三个层面，哪三个层面呢？第一个层面就是如何得救。得救就是当我信耶稣的时候，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凡心里相信的就得称义，口里承认的就必得救。所以如何得救呢？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那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你愿意来做一个基督徒，当你愿意来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你已经得救了。但我要讲，这只是得救的第一个层面。 这是很多的基督徒信主之后就停在了这个地方，我得救了，我受洗了，所以我也来参加教会的这个活动。但是得救还有第二个层面，那这个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这个第二个层面圣经称之为成圣，请说成圣。所以我们不仅有这个信主，这个受洗信主，我们还要不断地去来做成圣的生活。为什么我们每周要参加主日？为什么我们要参加团契？为什么我们参加这个查经？目的是了解神的话。所以了解完之后不是就这样停止了，而是去对付生命当中的那些旧人的生活，老我的生活，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改变。所以聚会不是一个仪式，聚会不是形式，聚会是帮助我们认识神，不断的更新和改变。阿们，不断的更新和改变。所以保罗在这个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就建立了哥林多教会。那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待的时间也蛮长，有一年多的时间在那边来做教导。后来保罗就离开了哥林多，但是后来听说哥林多教会就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什么问题？他有很多拜偶像，包括这些奸淫的问题等等。那保罗就写书信就责备了这些的教会里面的这些事和这些做这些事的人。那当他写完之后呢，他就听到有人读了他的书信，里面非常的忧伤难过。那保罗觉得说好像说话太重了啊，晚上让他们睡不着觉。然后呢，保罗就写了另外一封书信，就是哥林多后书。那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他说我讲话好像有点重，但是如果你们因为听我所讲的话让你们忧愁，但是如果你们听完之后呢，就能够生出来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请问弟兄姐妹，哥林多教会的人有没有得救？得救了，因为他们受洗了，对不对？但是保罗在那边说，你们要不断的悔改，然后怎么样，以致得救。其实这里的得救叫做成圣的过程。所以得救成圣是一个不断不断的过程，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的得救。那还有第三个层面的得救，叫做最终完全的得救。那这个完全的得救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不再活在罪恶的这个里面。所以保罗在今天的经文提到说，我们得救比起初的时候更近了。所以这里边讲的得救就指的是耶稣再来，荣耀的救恩完全的到来。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管是圣道堂的基督徒，还是所有的教会的基督徒，我们都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跟你旁边说，我们在等候耶稣的再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在预备自己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可是你在做什么样的预备和准备呢？保罗讲到末世教会的一个特征就是沉睡，末后教会的特征就是沉睡。提到末世，各位你会想到什么？我们会想到好像乌云滚滚，电闪雷鸣，然后有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好像启示录那个其实叫做世界的末期，或者叫做末了。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末世很早就开始了啊，你说是吗？对，末世很早就开始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耶稣基督升天，从圣灵降临的时候，末世已经开始了。你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众人就说他们是喝酒喝醉了。那彼得就站起来讲到说，不是，他们不是被新酒灌醉。哎，你没有发现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别人看到他们是喝酒喝醉，说明圣灵充满跟喝酒喝醉的状况有点像。我想以后我会有时间来给大家讲这个问题。所以这边他们认为说他们是喝酒喝醉了，但这个彼得就站起来说，他们不是喝酒喝醉，他们是按着旧约圣经的预言，怎么样，时候到了。他说这是先知约珥预言。来，我们一起读下这段经文，一起来读起。神说，
好，
那我们看到说保罗彼得就讲到说怎么样，在末后的日子圣灵会浇灌，圣灵会降临。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说末后什么时候开始了？圣灵降临，圣灵降临就预示着末后的日子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有一个末期，末期的时候耶稣才会来。所以末期是在什么？是在福音传遍全天下，对万民作证的时候，末期才会来到。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所看到的景象是末期所发生的，是在末后的末后，在末后的最后面，所以那些事情才会来发生。那耶稣也曾用十个童女的比喻形容了末后和末期基督徒的状况。十个童女，他们在等候新郎的到来，新郎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十个童女所预表的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所以我们都在等候耶稣的再来。可是耶稣来晚了，新郎迟到了，结果这十个童女呢怎么样，都打盹并且睡觉了。可后来这个新郎来了，那有五个就进到里面，另外五个呢被关在外面哀哭切齿，哀哭切齿。那这个就是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是会被关在门外的，啊，被关在门外的。所以我们需要去来警醒和这个谨慎。虽然这段经文讲的是要做预备，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说，耶稣再来之前，这些童女都在沉睡的状态，所以我们需要醒过来。阿们。我们需要醒过来。那不仅是这个耶稣这样讲，保罗这样讲，其实使徒约翰也讲到末后教会的状态就是沉睡。当然他没有讲沉睡，他用了另外的字来形容沉睡，就叫做不冷不热。所以他写给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其中最后一个教会叫做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的状况就是不冷和不热啊，不冷不热。那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呢沉睡的一个表，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叫做不冷不热。如果我们读这段经文，你发现老底家教会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教会，老底家教会呢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教会，可能他的会堂比较大，可能他的人比较多，也可能因为是他的奉献也非常多，所以呢老底家教会告诉我说，我是什么富足的，啊，这个英文叫做 rich， 我不仅有钱，还有怎么样，富足，富足到一个程度，说什么呀，已经发财了，教会已经发财了，教会什么都不缺，请问好不好？好不好？这样教会好不好？很好啊，对不对？你知道现在很多的教会正在为聚会的地方发愁，还要借别人的地方。很多教会为着要发这个维持教会的运作，常常为钱发愁，但是老底家教会不会为这些去有任何的这个忧愁，所以他说我是富足的，我一样都不缺。但是神说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和赤身的。你没有发现人看的和神看的是不一样的？人觉得我不错，我想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爱神的教会，它里面有很多的活动，主日它有各样的查经，它有各样的活动，这个教会也是一个爱人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奉献。如果一个教会的人不爱神不爱人，他不会有很多的奉献的，对吗？所以这个教会你发现他们的奉献非常非常的多，以至于让他去满足。可是神说你是一个困苦可怜贫穷下的，我劝你要买眼药。不但如此，他还说这个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你既不冷不热，我就把你从我的口中怎么样吐出去。不冷不热，上帝会把它从口中吐出去。什么叫做不冷不热？我在讲不冷不热的意思不是不信，不冷不热的意思是什么？是失去了对主的热情。我在讲弟兄姐妹，不冷不热不是我不信主，不是我不来教会，不冷不热是失去了对主的热情，失去了传福音的负担，失去了警醒等候上帝的心。这些人只关心自己， 他不关心上帝的心意，他不关心上帝所想的，他只看自己，而忘记了上帝对教会的托付和使命。他们以为自己还不错，可是神说，我会把你吐出去。这里不是一个人，这里是什么？教会，我把你吐出去。那你想，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吐？喝酒喝醉了，对，或者说吃东西不舒服，所以你会来吐。那吐之前会怎么样？会呕，对吧？呕，会恶心。换句话来说，如果你是在沉睡的教会，你是一间被神恶心的教会。弟兄姐妹，我觉得这需要我值得我们去有些的反省和一些的这个反思。但我讲，上帝讲他这样讲，上帝这样的责备，并不是为了弃绝他，而是让他可以从这样的状况当中赶快醒过来。今天我们比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离主的日子更近了，所以我们更加要警醒。有人说，如果保罗讲的说在那个时候说主来的日子近的意思，就是耶稣的脚已经踏在门槛的里面，那现在对比的话，好像耶稣的第二只脚马上快要落地了。所以弟兄姐妹，你需要趁早醒过来。再跟你旁边说，要趁早醒过来，现在还有机会，感谢主，现在还有机会，所以我们要趁早醒过来，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为什么要趁早醒过来呢？因为我们需要带上光明的这个兵器，我们需要带上光明的兵器。保罗在十二节开始讲到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他用两个时间再次形容说，黎明前，黑暗前的黎明马上就要来到。黑暗代表的是撒旦掌权的时代，而白昼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所掌权的时代。耶稣来就带来了这个光明，所以我们要趁早警醒。我想今天是一个科技发达的这个时代，今天我们的享受超过了过去的帝王，对不对？今天这个我们坐门出门都开车，帝王没有开过车，帝王也没有坐过飞机。今天我们通信都拿手机，还会用 iPhone 这个点外卖，帝王没有享受过。可是我们享受过，今天我们的生活非常方便，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在家把任何的东西点到家中。但是我讲，这是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沦落道德沦落和黑暗的这个时代。今天的世代的价值观越来越模糊，是非越来越分不清楚。比如说以前很多我们看起来是不道德的事情，今天呢都以自由、个人隐私、人权来做的理所当然。你们发现过去我们觉得这些事情是见不得光的，但是今天我们觉得理所当然。所以保罗说，我们应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那这个兵器在另外一个译本叫做，你要去穿上铠甲。兵器也好，铠甲也好，为什么拿兵器？今天我们又要拿兵器吗？好像我们在教会不用拿兵器，对不对？但是保罗讲拿兵器，什么人拿兵器？军人、军队，你要征战的时候才拿兵器。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意思就是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安逸的享受每周来教会的聚会生活，你是需要在一个征战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每周来参加教会的活动，然后结束回家过自己的生活，下周我再来。你需要在征战的里面。那基督徒有三个征战的对象，第一个就叫做撒旦，第二个叫做世界，第三个叫做老我。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与那些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执政者、掌权的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撒旦借着世界来去勾引我们的肉体，让你犯罪，让你陷在罪恶的里面。所以保罗在这边就讲到有三类的罪，哪三类的罪？我们一起来读起。不可争竞、嫉妒。保罗列出了三组黑暗的生活：荒宴、醉酒、好色、邪荡和争竞、嫉妒。什么叫做荒宴、醉酒呢？有人说，是不是我就不能够吃喝了？不是，荒宴、醉酒在这里指的是过度的 沉迷于在这些的宴乐和酒的这个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去吃喝，但是不能够去放纵。圣经讲到说，挪亚的时代怎么样，人子来的时候也怎么样。挪亚的时候是人，那些人是又吃又喝又嫁又娶。请问正常的吃喝嫁娶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什么叫做罪？罪就是吃了又吃，喝了又喝，嫁了又嫁，娶了又娶。所以这叫做过度啊，过度。所以主耶稣说这就叫做罪。正常吃喝没有问题啊，但是你这个过度了就叫做放纵，就叫做罪。那第二个叫做说好色邪荡啊，好色邪荡。那好色邪荡指的就是性关系方面的这些的罪。那在当时罗马不仅有异性关系的混乱，还有同性关系的混乱。所以罗马书第一章说，那边有什么男和男、女和女行可羞耻的事，指的就是同性恋。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今天同性恋才兴盛，不是的，在罗马的时代已经盛行。如果更早你读圣经，你发现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已经有同性恋了。所以这些的事情越来越多，黑暗的事情越来越多。但是今天的世界和社会呢，会淡化这些不道德事情，今天的社会甚至还会去美化他们。什么叫美化？举个例子来讲，过去如果在30年前或者40年前，一个女人没有结婚怀孕了，可能这个女人不敢出门。我不知道在台湾，大陆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女人未婚先孕，她一定不敢出门。为什么？怕被别人指责。可是今天不在乎，过去当小三偷偷摸摸，现在当小三是那叫有本事，对不对？傍大款叫做有本事，弄个富婆叫有本事。你发现没有，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在美化这些东西。你傍不到，为什么？因为你没本事啊，对不对？有人过去说，我们过去的人见面就是你吃了吗？现在那些有钱人见面就是你离了吗？啥意思？就是又再婚没有，把那个过去的就是再换一个。所以你发现人这个罪会越来越多。可能讲到这里你会说，牧师，这些我都没干过。很好，你是一个好人。如果你没有过荒宴醉酒，如果你没有过好色邪荡，请问你有没有增进基督呢？当你看到别人比你强的时候，当你在公司里面看到别人比你优秀的时候，你里面会不会生他的气呢？你里面会不会难过呢？你里面会不会有攀比？所以你发现保罗把这三种的事情放在一起，说明外面的放纵和内心的嫉妒同属于黑暗的事情。你不要觉得说这些外面的事情我没有做过，可是内心的嫉妒也是同样的这个黑暗。所以仇敌会借着这些外在的放纵让人陷在黑暗里面，同样他也会借着内心的嫉妒仇恨让人被捆绑。那我之前我认识一个这个姐妹，那这个姐妹是非常优秀的，她从农村出来，但是她很优秀。她后来就读这个医学院，然后她自己做妇科医生。那在同时呢，她认识她的丈夫做牙科医生，很优秀啊。所以他们结婚之后呢，也打拼，他们自己买了一栋楼当他们的诊所，上面是妇科，下面是这个牙科。他们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是有十几个人，并且儿女双全。我们觉得说这个人生应该是很不错了，对吗？可是呢，他在做他经营他的这个诊所的时候呢，他又跑出去做销售。这个人很厉害，他做销售，当时有一个产品全国他做第三名。他在聚光灯下啊，在这个万人的舞台下面，他在那边这个分享。那后来他这有一天他见到我，他跟我说，他说牧师，这些我都有，但是我的心无法满足。后来我就带他来我们的这个教会，我就跟他有一些分享。所以后来有一天他来找我，那他跟我分享说，我要有的都有，钱财也有，可是他自己会觉得说跟家人的关系，尤其是跟婆婆的关系呢，就没办法在一起。当然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一个姐妹，但是每次我去到他的这个家， 看着她婆婆都是吊着一张脸，好像人欠她钱一样，都是苦瓜脸。我就觉得那个关系就非常非常的紧了，所以她也非常的痛苦。她说我做了很多，可是我在这个家里面总觉得少点什么东西。她那天见我的时候，她的情绪状态非常的糟糕，并且她刚刚检查出来她的子宫里面有一个5公分的瘤，她是妇科医生，所以她觉得说没有办法饶恕婆婆对她的这些伤害。那天她跟我聊，我就开始带她来做这个祷告。我说你需要去饶恕你的婆婆。她说我没有做错。我说对，但是你里面受伤，过去她所说的话，她所行的事让你很痛苦，你要不要来选择饶恕她呢？后来她很挣扎，但是我还是鼓励她说你去饶恕她。所以她就跟我做饶恕的这个祷告，她一边做一边哭，那个一包纸用掉半包，他一直哭哭哭哭，那我就在旁边去陪伴他。但是弟兄姐妹，我跟你讲，过了一周之后呢，他后来这个关系有些改变，但最重要的是他讲到说，本来他跟我见面的时候，那个医生跟他讲说那个瘤要动手术，因为蛮大的，他自己是妇科医生。他说牧师，过了一周之后他再去检查，发现那个瘤不见了。我不是讲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只是说那个东西去影响和挟制他，当他做事祷告的时候，他的身体也轻轻地得了释放，并且那个瘤也从他的里面就没有了，消失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仇敌会借着一些的东西会去让我们活在黑暗的这个里面，所以我们需要与这些黑暗的事情来征战，活在光明之中。阿们。光明不只是有外在的虔诚，光明是因为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和更新。所以各位，你可以想想你最近成长的是在什么时候，你最近有哪些成长，哪些地方成长，是在什么时间，是在哪个方面。所以我们需要拿起武器与这些黑暗的东西来征战。那第三个，我们要为什么要趁早警醒呢？是因为我们要活出基督美好的见证，我们要活出基督美好的这个见证。那罗马书13:14这边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什么叫做披戴呢？披戴在原文的意思就叫做穿上的意思啊，穿上的意思。那当这个始祖犯罪之后呢，人就赤身露体，他们就看见自己的羞耻，所以他们就用无花果树来编做裙子去遮盖。但是无花果树的叶子没有办法去长久，所以呢，上帝就为他做了，用皮子做了一件衣服。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第一次人类穿皮衣。皮衣，那这个皮子是什么呢？你知道如果要用皮子，就说明有动物流血，如果没有流血，不可能有皮子给你穿。那这个皮子是什么？如果我们读到新约，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皮子，这个动物就是羊羔，耶稣就是那个代赎的羔羊，耶稣来成为我们的遮盖，耶稣来成为我们的这个保护。所以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凡是相信他的人，我们受洗归入在基督里面，就是已经披戴基督了。今天我们凡是受洗的人叫做披戴基督。什么意思？原来我是在罪恶当中，原来我的人生是在黑暗的里面，原来世上只是散发着犯罪的这个恶臭，但是现在耶稣帮我穿上了这个义袍，这叫做因信称义。但是披戴的意思不止如此，披戴还有第二层意思。披戴的第二层意思叫做你要活得像基督。我们不仅有身份，并且你还需要有这种生活。我们不只是口里承认耶稣基督就够了，更重要的是你要与主联合，一生为主而活。我常常讲什么叫做基督徒，我自己个人认为加拉太书2:20这个形容基督徒是最有代表性的。加拉太书2:20怎么讲？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经文，一起来读。起，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边说现在活着的怎么样？不再是我，乃是谁？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姐妹，现在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也就是说你活着应该是像基督，你活着应该是把耶稣基督能够去完全的彰显出来和活出来，这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样子。所以罗马书的前面讲到说，我们是主的奴仆，意思就是你是属于主的人，你要去为主而活。不仅我这样讲，保罗也是这样讲的。我们再来读一下另外一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五节，一起来。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再为自己活，乃为他死而复活的主。好，这边说他替我们众人死，那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是为谁活？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你应该为主而活。各位弟兄姐妹，线上的家人，你想一想，你现在为谁而活？你生活的中心是什么？你是为着家庭而活，为着生活而活，为着孩子而活，还是为神而活？我需要你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你生命的中心是什么？基督在你生命的当中的位置是什么？我想我们邀请敬拜团，我们到前面的来，我们用这个时间，我们来思想，我们用这个时间来思想。所以做基督徒不是按着你自己的标准，不是按着你自己的想象，基督徒是按着圣经的标准和圣经的要求。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警醒，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警醒，你不要再在黑暗当中，我们要警醒，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遮盖和我们生活的中心，把我们自己来献上，全然为主。我们起来起立，我们起来起立，还没有诗歌。